出去。那么你们也可以问问题哈、啊。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把一些原则告诉各位，那么你们就可以继续跟着那个原则去看。这个题目是说你的孩子是不是天才哈、啊？那我们先有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天才？什么是天才？啊，很聪明，天赐之才，对不对？啊，所以我的孩子的才干都是天给的，你的孩子的才干呢？当然是天给啦。所以谁是天才？都是你呢？也是啊。所以各位跟隔壁那位讲一声，你是天才，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啊！我们全部都是天才啊！我们是不同的天才，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才干的人，要不然如果只会建房子没有人煮饭那怎么办啊？建的房子没有人跟你拨这个电线的，那又没有用了，是吧？所以我们是不同的天才，每一个人都是天才。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因为有圣经，你就翻开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你们椅子上有圣经哦。 OK，开始的时候人是怎么样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好吗？那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OK？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一起来。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个是我们的来源呐、啊。今天早上我在啊主堂那边的讲，我是跟英文的那边讲，那他要的题目就是说，我们要信圣经还是要信科学？结论是什么？我们也信圣经，也信科学啊。但是呢，科学家的意见不一定跟科学事实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分开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人家的意见。所以我就给他们很多的例子啊。所以啊，当我们了解哦事实跟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看见呢，圣经跟科学完全没有冲突。冲突的是人的意见，神学家的意见可能跟圣经不同。科学家的意见可能跟事实不同，但如果你看圣经，看科学的事实不会有冲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科学的开始有系统的科学是在英国跟德国开始，你晓得吗？为什么不在中国？是因为我们很笨吗？不是。你看中国历史有很多个人很聪明的，对不对？发明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没有系统化的科学，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圣经的根基。刚才你读的上帝造人的时候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二十六章二十六节，管理什么海里还有空中还有陆地，哇，管理他所造所有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以前我们的文化里头没有这个观念啊，所以我们不会去研究有系统的科学。因为比如说地震，我们不会去研究地震，因为我们说地流动啊，地流动的时候我怎么样去研究它什么时候要动什么时候不动，是吧？打雷的时候我们说雷公响啊，那、啊、我怎么样去研究雷公什么时候要叫什么时候不叫，对不对？但是当英国跟德国他们先有圣经可读，有德文有英文啊，他们就发现哦，原来我们要管理这个地的啊，那你交一件东西给我管，我不知道怎么管，赶快去研究。为什么是德国跟英国，你晓得吗？啊，这我们多一点认识哈、啊、历史啦地理啊什么东西都要懂一点啊。德国当然是因为马丁路德，是不是？他是德国人嘛啊，他是在修道院，所以他有圣经可读，他也会读，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是把圣经弄成的拉丁文，拉丁文没有几个人会啊，所以平民都没有办法读，也没有圣经也不能读， 所以都是听那个教皇讲什么他就做什么了。马丁路德自己是修道院里头，所以他有圣经也会读，结果他读了之后说，诶，这个罗马天主教做一些事情跟圣经不同的，所以他就反对，你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了哈，结果就被赶出来了。他就发现原来我们听错是因为没有圣经可读，如果我们大家都读圣经了，教皇讲错的话我们应该知道，所以他第一件事是把你圣经，因为他是德国人嘛，把你德文了，所以德国就先有圣经，德国人看到，哦，原来我们要管你这个地的啊，我有责任来管的，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英国。为什么英国呢？另外一位金斗他在翻译成英文，当时英国也是罗马天主教的，所以政府就追杀他，所以他一边跑一边翻译，结果没有翻译完就被杀死了啊，所以有另外一些人帮助他就翻译完，所以英国也就比较早有圣经，是不是？所以你看Isaac Newton 啊 Boyce 啊 Faraday 啊，这些都是英国人，对不对？最有名的科学家都是英国人，你现在去 Trinity College 啊，去那个 Cambridge 你去看看，是不是啊？就是因为他们读了圣经之后说我们要研究才可以来照顾啊，所以这一件非常重要。今天呢我们可以用，比如说这次 oil spill 你们都知道了啊，这个 Gulf of Mexico 这个油，是不是？那你们喜不喜欢呢？你觉得好不好？这个油都不好，当然不好。为什么不好？那鱼都死了，鸟也死了哈，就伤害我们的环境，对不对？所以保护环境是对的还是错的？对，是吧？所以环保一定是对的。那这个也连带帮助我们教孩子环保。当然，这个地球我们要保护，但是我们礼拜堂呢？我们也要保护，是不是啊？你自己的房间呢？你也特别机会啊，特别的责任，你要保护了啊。所以不要弄得脏得不得了啊。所以从自己的房间，从自己的房子，到我们大家的教会，到公共的场所，我们都要教孩子。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自己的东西很小心，公共的东西都不小心，对不对啊？这因为他不知道，原来我们要环保。我们要保护这个整个地球的啊。那么为什么今天的科学家都要求，起码我们有印象科学家要诚实，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没有要求其他的家诚实？为什么我们没有要求政治家要诚实？为什么只有科学家我们要求要诚实？因为当时的科学家说上帝是诚实的，我们也要做诚实的人。所以这个传到今天呢，还有这个观念，虽然现在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是诚实了啊，但是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没有做的实验不可以乱写的，是不是？你做实验的结果不会乱改的，对吧？所以最近有几宗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哎呀，这种科学家真不可以要，是不是啊？所以还有这种观念。所以当你知道你是谁之后呢，你对你的孩子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当然我们就会教他，我们要管理。刚刚我从那个主堂回去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就在说，哎，有的时候看见我们这些华人啊，那个公家东西都不会保护，他就觉得很心痛。我说你要讲嘛啊，因为有一些人不知道嘛。我告诉他说，有一次我在纽约一个夏令营，华人教会夏令营，那个自由的时间呢、啊，一些孩子用沙把那个厕所填起来，所以那个场地的气得不得了。我想说，我们是华人的、啊，他的印象是怎么样？是不是啊？他可能你说不租给华人的、啊，因为我在荷兰就是有这么一个机构，他们有七八个场地，所以这个教会去租的时候呢，他们问：“哎，你们教会什么名字啊？”我对对那个黑名单，这些我们不租给他，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圣经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教孩子说：不但我的东西我要照顾，公家的东西同样照顾，整个世界上帝交给我们照顾，对不对？所以无论上帝给你哪一方面的天分，我们要做 一个管理的。先再看一节圣经，我们看的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一节第二节大家都很熟了啊，所以我们是要每天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说不要学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我们啊，要心力更新的变化。第三节说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三，我们读到第八好吗？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八节，一起来。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肢体，因此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不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于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于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于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什么意思？我们不要看自己很错，我们要按照上帝看我们啊，上帝怎么样看我们，上帝照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所以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照着上帝照我们，上帝看我们来看自己啊。所以你跟你的孩子说，你无论是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都是上帝造的。你是黑头发还是白头发还是黄头发，都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看见自己的时候会说感谢上帝。为什么我们啊孝敬父母呢？因为父母亲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啊，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尊重我的父母，对吗？啊，所以每一个人呢，看自己要照着上帝所造来看。所以这里讲到很多恩赐，对不对啊？有不同的，你可以讲到的，你可以管理的，你可以施舍的，你可以做这样做这样，你就去做啊。那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你就照着去做，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分啊，有不同的天分。再看一个地方，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七节，第七节只有一节啊。对，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我没有什么恩赐啊，我没有什么才干啊，但是圣经不容许我们这样讲。我们个人 each 每一个人都有得到有礼物的啊，所以像每一个人都有礼物，不可以说我没有责任啊，我没有得到什么啊。你记得耶稣说一个主人到外地去的时候叫他的仆人来吗？啊，一个给他五千，一个给他二千，一个给他一千，那结果呢，五千的就又赚了五千咯。所以主人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吧？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事情交给你管理。那个拿了两千的又赚了两千，主人说一样好，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东西交给你管理，对不对？那个拿了一千就说什么埋起来，是不是？所以就变成又懒又饿的仆人了。所以有五千，有两千，有一千，你有多少？有人说我没有，圣经不容许我们这样做，因为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个人每一个人就义他有给，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礼物，不可以说你没有礼物啊。那个是叫做 cop out 啊，所以我没有责任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责任你的恩赐多，你的责任就多。所以五千的你不能赚两千哦啊，你就要做五千的事情了。那你有两千的呢，你做两千就够了，你也是一百分嘛，是吧？所以上帝给的分数是这样给的，良善忠心。 哇，多高兴！每一个人都做得到，是不是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上帝所讲的良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忠心的。我不会画图画，我弟弟都很会画图画，但是我不需要画图画，因为这个不是我得到的礼物，我就没有责任，是不是？所以有一阵子我的弟弟呢好忙，特别是夏天很忙。为什么？因为某个弟兄姐妹要结婚啊，就请我弟弟去跟他布置的好漂亮啊。这客人来了就哎呀，布置的这么漂亮，谁给你做的啊？他们说皮特树啊。哇，赶快去找我弟弟说，哎，我们下个月结婚了。没有人来找我啊，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恩赐，也不是我的本分，对不对？你看多好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很快乐，不需要跟人家比较啊。但是我要对自己有的东西咯啊，我不可以说啊，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找到上帝给我什么，然后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对不对？ OK， 再看一个地方，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十跟十一节好吗 ？OK，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跟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以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所以有没有看见，同样的，我们从上帝所得到的百般恩赐要做他的好管家啊。这些东西不是属于我，世界东西不是属于我，我们是管家，孩子不是属于我，知道吗？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你是管家啊，所以交给你管。就像这个公司，我不是老板，我是那个经理啊，我是 manager， 我要管。这孩子呢，好像是你的，其实不是你的，是上帝的。好，所以你如果这样想到的话，你要多小心来照顾你的孩子，上帝交给你来照顾属于他的孩子，对不对？我有三个孩子的时候，老大四岁。老二一岁半，老三刚刚出生，一天到晚只有洗尿布、奶瓶、讲小孩子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烦啊！那三个孩子忙死了，我也没有其他人帮我忙嘛，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做。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我常常喜欢看书，所以孩子睡了，晚上了我就不睡觉啊。我先生常骂我不睡觉，就是因为我看书啊。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谁写的我忘记了啊，那个书名叫做 The Master Teacher 啊，是最好的老师，是讲到耶稣。这其中呢就讲到耶稣训练十二个门徒，对不对？你们都知道。我突然想到耶稣创造宇宙的这位，竟然肯用他的时间来训练十二个人，那我是谁？上帝竟然把三个人交给我训练。哇，这个观念一来的时候，整个头脑转变了，还是那么忙，但是不同想法了。哇，这是多大的荣幸啊，是不是啊？上帝呢竟然看中我，把三个人让我来教他们。上帝自己创造宇宙的，他只训练十二个人，他都肯用他的精神时间来训练十二个人，那我有他四分之一。所以这个一来的这个观念就帮助我完全的转变我一天忙忙碌碌的态度，就变成哇，上帝给我这么大的荣幸，他肯把三个人交给我。你可能一个两个啊，同样的，上帝把这个最宝贝的，他所造的最宝贝的，照他形象所造的交给你， 所以如果你也可以看到的话呢，你就不会说哎呀要等到什么时候才长大，对吧？你也不会把他送去孤儿院，而你不敢啊，我怎么可以弃权呢？我怎么可以让其他的人来教他们，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做父母亲非常重要，其实这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事业，晓得吗？因为无论你在做工程师做什么东西都好，你都是在服侍人，对不对？那当你在照顾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是直接的在服侍人，而且是下一代，多重要。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你就赶快要换你的时间表了啊！你还是自己照顾孩子了。我相信这里很多人的不是自己照顾孩子的啊，将来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为什么不乖啊？是你自己的事啊，因为你不负责任嘛啊，所以你交给谁教那个孩子，就变成谁的孩子。所以你的 choice 是什么呢？你要把孩子送给人家，那是你的事情啊，对吗？另外一样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千万不要把孩子送回国。如果你不需要举手哈、如果你已经送回国，请你赶快把他拿回来，因为这是对孩子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孩子来讲，他是觉得你不要他。结果呢，可能你们中间有这种人，你从小不是自己的父母亲带大，你对你的父母亲理性上呢是知道这是我的父母，我应该爱他，但是感性上你做不来，对不对？所以上一代可能不懂得，很多人都是姥姥奶奶来带孙儿的，结果呢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子了，结果他自己的女儿就一天到晚就是想着姥姥了啊。那后来姥姥死了，这个妈妈想说现在女儿会跟我亲一点，哎，不是，她就一直想着姥姥啊。我现在有一个亲戚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他姥姥带他的，姥姥90岁了，现在他还是常常去见姥姥啊。对自己的妈妈讲话，我都不觉得她是妈妈啊，就好像平常人这样讲话，没有一个亲情。理性上是知道，但是做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建立起来，没有投资，时间感情没有放下去。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还没有生孩子的哈、都是孩子还没有出来的，特别有福气了，你就要赶快想你怎么样来改变你的时间。孩子需要你最多的，你可以影响的最多就是前面那几年5-6年的时间，对。所以这5-6年你改变一下，你不要到外面去赚钱，你有饭吃就够了，有 2-bedroom apartment 住就可以了哈。那么以后孩子呢跟你建立的亲情，你不需要担心了、你要去上班，你要做什么都无所谓。我爸爸做医生做到86岁啊，所以你给孩子几年的时间，你还有很多年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我不是那么聪明，我不是以前都晓得，所以我是上帝啊，不容许我把孩子送给人家，要不然我也不会啊。所以当时我是在有一个 Washington， 因为老实讲，我这个人本来相当骄傲啊，所以我不要教小学，我不要教中学，我是要教大学啊，因为这中学不值得我去教啊。当然我没有讲出来了，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啊，所以我是只要教大学的学生。所以当时呢，我要生老大之前1个月我就请假，然后呢预备生的时候我请假4个月啊，那我就去找人来照顾这个孩子，这是我原来的计划啊，跟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对不对？那后来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上帝知道我这个人呢太笨了啊，所以他不特别来管的话呢，我教不懂。所以在那个时期里头，我先生被抓去当兵，越战时期啊，所以1968年被抓去当兵。这个一来呢，我们整个家庭乱七八糟了啊。那当时呢，后来拿到Nobel Prize 这个 Dr. Krebs 的，他要去 Davis California Davis 做系主任，他就请我跟他一起去啊。 因为去越南打仗呢，不可以带家人去的，打仗的地方不可以家人去，所以我的 PR 呢就让我跟他一起搬到这边去，所以我就说可以了，我可以跟他去。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又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我先生的弟弟呢被派去越南，所以美国有一个规矩，不可以同时派一家两个人去，因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五个人同一家死掉，所以他们后来就说不可以，只可以派一个人去。因为这个第二个改变呢，我先生就不需要去越南，就可以去其他地方了，那家里就可以跟了。这么一来呢，我自己改变，我就说啊，那现在呢，不需要去危险的地方了。这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的工作不重要了，我再去找一份就可以了啊！所以就这样，我就辞掉我的工作。OK， 那后来他就去南卡州了，你们这不记得啊？到天安了。那我当时还是想说，我就打一个电话再找一份工嘛啊！但是怎么知道呢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没有 biochemistry， 我就傻了，我怎么办？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才发现照顾孩子多重要啊！我才说，那世界上哪有另外一个人可以代替我？不可以啊！要不然我们的孩子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有 pros and cons， 他的性格。比如说，我的老大很安静，如果我不是自己照顾的话，另外一个人照顾会变成什么样？可能变成一个科学怪人，对不对？他就不跟人讲话了啊！我哥哥的儿子具有这个倾向啊，因为我哥哥儿子也是两岁多就开始看书，那么孩子一看书就什么都不管了啊。那么他上学之后呢，我哥哥就说他回来都不讲话的。那当时我的儿子到4岁的时候，上 preschool 两个钟头，回来就坐在门口两个钟头看书。那我就想，哇，糟糕了！上课两个钟头就看两个钟头的书，那小学上课六个钟头不是回来就不跟人家讲话了吗？是吧？所以原来是一个问题呀，就是说很高兴没有人吵我，原来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都是慢慢学。我今天告诉你的是希望我们的错你不要再错啊。所以小孩子上课一定要快乐，环境要快乐。如果小孩子不想上课，你要研究。最近我的大女儿的5岁的孩子，本来很想要上学啊，但是越来越不想上学了。那么我女儿就跟我商量说，她快要生第三个，她说她生了第三个，她这个半工也不要做了啊，那么她就可以 homeschool。那我就说，你这个儿子是比较多疑的，想得多的人哈，可能你要先告诉他说，好不好？啊，明年我们在家里自己读书，当然有心理预备嘛。啊，所以我女儿就这样做了，就跟她的儿子商量说，啊，好不好？那个下个学期你不要去上课，我们就在家里自己学。你知道这个5岁的孩子说什么 ？Can we start today？ 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嘛。所以可见他不想上学，有没有看见？啊，所以这个是一定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的孩子的问题是。在学校没有东西学，他读懂了，他都会了，所以没有东西学的话呢，很闷。开始是这个5岁的孩子很乖啊，很听话啊，老师都说他是标准学生啊，但是他很听话很乖啊，闷死了，对吧？啊，所以孩子我们要注意，如果你有时间，你才可以跟孩子谈话，注意他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呢？是让他觉得很辛苦的事情没有？还有呢，同学对他怎么样很重要。我的女儿的孩子是在教会学校，一般只有8个人、9个人啊，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平常的20、30几个人的啊，同学很腻，你晓得吗？小孩子可以很残忍的啊，所以你要很多时间跟孩子了解。你要去学校做 volunteer， 你可以自己看那个环境啊，都需要你的时间。所以如果一个人上班可以有饭吃，就不要两个人上班。你说那个如果丢了一份工怎么办？那到时候上帝会给你一份啊。我们照着上帝的意思做了，这样啊，他自然会有好的安排。对。 这个太敏感 ，OK， 抓住那个。这个没有这么自由，好像磁带短一点的。所以孩子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啊！你不要以为说你要做什么大公司的总裁是重要，不是，你的孩子是最重要啊，因为他是人，人是最重要。所以知道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观察孩子，你就会看见他的天分在哪里。每一个人不同的，每一个人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四个孩子，老大呢，哇，天才哦，大家都说他是天才，是看你看哪一方面啊？你都看看他这个逻辑思想、数理化这些东西，他是很快；你看他的体育方面呢，他就很慢。所以你要看哪一方面了啊？我老二呢，是音乐是他的天分，人。他很会了解人，这是他的天分啊。但是呢，数学他过得去，他没有什么不需要什么功夫，但是不是特别厉害，对吗？老三呢，记性特好 ，OK， 但是呢，他很怕高，那个楼梯有洞的，他都很怕啊。你知道有些楼梯就是一级一级中间有洞嘛，他小的时候都不敢爬的，现在大了是勉强自己啊，用他的。Rationale 哈，说不怕是这样坚持下去的啊。每一个人是不同的啊。老四呢，小的时候讲话很慢，我们想说这个孩子呢很好了，这个很正常了啊。所以他五岁的时候，有人来打电话，朋友有时候会讲笑话啊。因为他五岁的时候，老大已经在研究院了啊。那这个朋友就说：“哎，你天才儿童第四名进了大学没有？”我们说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有一个正常的孩子，所以我们以为啊，这个很舒服了。怎么知道呢？他到七八岁的时候又不同了啊，他数学变成很快很快了。所以你看，不是一定说他小的时候怎么样，继续会怎么样啊？他的成长呢，让我想起我在养细菌啊，我在实验室养细菌。你 inoculate 放一些细菌进去的时候呢，开头三天不长的，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人做过啊？开头三天它不长的，那突然间就是长得很快了，是吧？所以我的小儿子就像这种人啊，开头你看他没有什么东西，他突然间就长得很快了，是吧？所以我们都要继续的。看他，所以照顾孩子非常好玩，你晓得吗？啊，每一个是一个不同的 project， 你有没有在享受？没有很多时间让你享受的，他很快就长大就跑掉了，是不是？以前我们每一年有四个长的 trip 啊，我们都开车到处去玩，每年有四次。现在呢，一年要全家一起都不容易了，是不是啊？所以要抓住你现在还有小孩子在身旁的时间，尽量的跟他们有一起去玩的时候，啊，这是建立你们的亲情。那天我在讲，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看错误的方向，比如说弹琴，每天为着练琴来损害你的亲情。不值得，这个钢琴呢、啊、手机都不重要的。他如果真的有音乐天分的人呢，自己会弹，不需要你教啊。平常的人呢，玩玩就好了，因为他将来也不会真正去做音乐家，是不是？所以宁愿呢，你不要损害你的亲情，让他玩，让他欣赏，让你可以自己享受就可以了啊。所以你要看的是重要的东西。我们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他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天分。好像我的大女儿，她读了四个本科，但是她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吧？啊，我的小女儿。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他也不能做所有事情嘛，啊，所以我们时间很有限的，所以如果谈一样，那已经太多了啊；如果体育呢玩一样，那已经太多了，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啊。所以天分是每一个人不同的。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孩子什么天分呢？你就是需要跟他玩， 比如说读书快的孩子两三岁开始读书啊，那如果你的孩子两三岁开始读书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普通的学校不适合他了。因为普通的学校呢是平均啊，那平均的大概是六七岁才会开始读书的啊，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两三岁已经在看书的话呢，那一定不适合普通学校，你要先想一些方法了。那最好其实就是自己教 homeschool 是其实最好的。数学也是一样，你的孩子如果三四岁呢已经加减乘除都会了啊，他就是这方面快的人。 OK， 比如说画图画也是差不多四五岁啊，真正会画图啊，我弟弟的一个女儿啊，五岁的时候画一匹马，哇，好像活的一样，没有人教他的。我呢，我到现在还不会画马，对不对？所以生来他有这方面的天分，很小你就看得出来了。现在我一个孙女整天画马啊，几个月之中我就看他的马越画越好了啊，所以我有一次在他的纸旁边画了一条马，他就用一个剪刀把它剪掉是吧？不同的人有不同天分。游泳吗？我弟弟的儿子好像这个不会怕水的那种，见到水就自己跳下去啊，他就会游了啊。所以打球你一看就看得出来的，四五岁你就看得出来这个人生来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要时间，你要陪他玩，你要跟他在一起，你就自然的会看到他自己的表现是怎么样了。OK， 读书不同的办法来读的，有的呢是认字。一个字认出来啊，这种呢会迟一点看书，他可能四岁五岁才开始看书，但是他一看就很快啊。有的是 phonics 是把字母连在一起的，这种呢可能他三岁四岁已经会读了，但是他就比较慢，他到大的时候就比较慢，因为他要看每一个字这样读下去。每个人不同的，对不对啊？所以数学吗？其实只有加跟减，没有啦。你会加当然就会乘，你会减就会除，对不对啊？那每一个人是不同的，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玩啊！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学习，那个孩子怎么样学习，你就想用他的办法来帮助他学习，这就是栽培你的天分啊，是吧？所以需要父母亲的时间，你要让孩子觉得很快乐，他喜欢玩的，喜欢学的，他自然会学。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打乒乓啊，为什么一有空就赶快要去打？因为好玩嘛，是吧？而且你在打的时候你就进步啊，你觉得自己进步了，你就有兴趣，所以就很喜欢。所以快乐的人呢，他就会学。父母亲让你的孩子快乐，其中一样很容易做的是什么？不要发脾气，常常笑。你喜不喜欢看一个人整天发脾气啊？不要。你喜不喜欢跟一个很温柔常常笑的人讲话？当然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做你孩子喜欢的那个人，这样子呢他跟你在一起他就高兴，他跟你玩他也高兴，你就看得出这个人从上帝得到的是什么天分。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啊。有的孩子说啊，我要学小提琴，那你可以让他试试看，但是不需要说他一开始就要继续学啊，他可以试试看。我两个女儿，一个就是你知道主路先孩子唱游，你一看就知道谁可以跳舞谁不能跳舞，对不对啊？所以我的大女儿是生来就是跳舞那种人啊，但是小女儿看看姐姐要去跳舞她也要去跳，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这种人啊，不过让她去试试看啊，她自己学了一年她自己不要了啊，因为她生来不是这种人嘛啊，她是硬硬的那种人嘛，所以我在我大女儿身上也学到，原来 Disney 的漫画为什么那么好看啊？ Disney 迪士那个，他们画的漫画很好看，对不对？日本的漫画为什么那么难看啊？因为 Disney 的漫画是整个东西动的，它 不是讲话只有嘴巴在动，他是整个手也动，眼睛也动，什么都动的啊。日本的讲话就是啊，就只有那个嘴巴在动，是不是？所以不好看啊。所以我就看见我大女儿跳舞的时候，她是整个人的，她的手举起来，她眼睛会跟的啊，她是整个人会。很奇怪，他没有人教他，就自然会的。那么如果要学的呢，常常是动就动哈，这动这个动就很硬，对不对？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小孩子唱歌，你就一看就晓得了啊。唱歌也是一样，如果你跟一个人说你走音，那是没有用的，讲这种话是没有用，因为如果他自己知道走音，他不会走音。对不对？所以他听不到，你再讲也没有用。小提琴也是一样啊，小提琴如果你不是 perfect pitch， 不是很好的耳朵呢，不要学，太辛苦了。我大女儿那硕士的那一年，她硕士是遗传基因的遗传学的硕士，那我们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啦。哇，两个学生真用功啊！毕业那一天啊，就是毕业典礼那一天还在用功，两个在那个音乐馆的啊，一个是女高音。一个是弹 violin， 不，两个都不应该读音乐，因为这个女高音呢，唱到高的时候就掉下来，那个拿小提琴就走音，他自己听不见，是不是？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不是音准非常好，不要做这个要自己定音准的东西。钢琴可以，钢琴你调了音了，就是看见这个谱就弹这个了哈，这个还可以，是不是啊？但是节奏感不好的也不要弹钢琴啊，浪费时间。我的老大就是这样子，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嘛啊。我想五岁了可以教他弹钢琴，我教了一课，我知道不需要教了啊，因为他的节奏感不好。那我当然是很笨的人啊，当时什么都不懂了，我就想世界哪有不懂节奏的人啊，这很自然的事情吗？我可以训练他，所以我跟他走路，走路是节奏，对不对啊？他是看着我的脚走路，那这个当然不对啦啊。我想跳绳也是嘛哦，他不会跳，所以我告诉他说，你看见这个绳子快要到地上的时候就赶快跳起来，你如果这样跳你也跳不成，是不是？所以我就发现哦，这个人不需要弹钢琴，因为他的节奏感不好啊。所以他可以弹一些东西，他自己他学得很快，自己可以弹，但是你不是弹钢琴的人了，是不是？可以玩玩就是啦。所以当你用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什么地方有天分，什么地方没有天分。但是他数学好得不得了，我们常常要去等我先生去医院看病人，我们要去什么地方，电话响了，有人在医院呢，我们就要停在医院的 parking lot 等他去看病人，对不对？那我们玩什么？我们玩数学啊，都是口讲的，因为他很喜欢啊，所以我们就在车上玩数学啊。所以不同人，对不对？有一些呢，他数学不是他的兴趣，你跟他玩的完全没有兴趣，是吗？所以当你用时间有兴趣，你真正对孩子有兴趣，你自然会看见他是哪一方面是他的天分。他有的天分很早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特别我刚才举一些例子啊，很早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文华人说三岁定终身啊，是有一些理由的啊。很多时候三岁只是看得出来，这是又是提醒我们啊，小孩子多重要，不要看不起，而两三岁不重要，很重要的时候，也连带提一提，教会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小孩子。你要把最好的人才放在小孩子的班上啊，大人班无所谓啦啊，自己会看书啦，但是小孩子要把最好的人才，你要训练老师，训练主日学的老师，把最好的人才放在那里，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时间啊。所以如果你是那方面你有天分，你喜欢孩子，特别是男生啊，你知道教主日学多数是女生，对不对啊？我们需要男生的孩子应该有一些男生给他看的，对不对？好的男生的模样给他看。所以你们特别要想想你是喜欢孩子的男生吗啊，自己去学一学怎么样教孩子，怎么样有耐心啊。你说我不会教也可以做助教啊。助教什么意思呢？你一般十个孩子一个老师 如果是小的孩子，他要上洗手间，那怎么办啊？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助教来带那个要去上洗手间的啊。你一般的两个调皮的孩子，那怎么办？助教呢就把孩子坐在你的旁边，他自然就乖乖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先去做助教。我们教会的孩子非常重要，主日学应该做到什么情况呢？应该做到礼拜天孩子会叫父母亲赶快来做礼拜，那就对了啊。如果主日学呢变成孩子不喜欢来，那就完全错了。所以主日学老师也要同样教我们这几天讲的，同样的教上帝造人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啊。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孩子生得太高或者太矮我们就笑他，我们不可以因为他的中文不会讲或者英文不会讲我们就笑他啊。所以要一起教，这样子的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说我不想去主日学，因为那些孩子对我不好，对不对？我儿子，我小儿子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书，我学到一点东西，他这个人呢是不喜欢新的东西啊，改变的东西都要慢慢来的，所以他要去上 preschool 的时候呢，我就跟老师商量，我来课时帮助老师，这样子我的孩子就不会觉得妈妈不在，对不对啊？然后慢慢的让他信任老师。所以有一次打雷啊，闪电啊，孩子都很怕啦、啊，很大声。你知道这个老师说什么？你看我们天上的爸爸能力多大，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能的天父保护之中是多么安全啊！把那个孩子本来很怕变成好平安，对不对啊、哦？另外一样我学到的，班上有一个新的同学来的时候呢，老师先问：“哎，我们啊、明天我说后天有一个新的同学来，有谁要做他的特别的朋友？”啊，小孩子就举手了，老师就选两个，你们做他特别的朋友，什么意思呢？这个礼拜你们两个人就是陪着他啊，他要去图书馆你就带他去，他要去厕所你就带他去，他要去什么地方你带他去，你们跟他做特别的朋友，然后介绍你们的朋友给他做朋友。哇、哦，我觉得这个做法真对啊！我记得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少年团去，你知道。你大概跟我一样啦，见到熟的朋友总是啊，还有很多话讲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导师就说：“你们总是只是跟自己的老朋友讲话，不可以啊！以后呢，新来的朋友，你们要特别跟新来的朋友讲话。”开头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新来朋友我不认得他嘛，但是导师这样讲，我们就试试这样做了啊！我现在我想起，这个真是好的办法啊！我的好朋友。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去跟这个新朋友，对不对？他就变成加入我们了。那我们再介绍他其他的朋友，所以他就加入。后来我在西雅图正道堂的时候呢，有新来的人，我就看他是哪一个团契的，他是大学生，应该属于大学团契，所以我就带他去介绍给大学生。有两个好处，第一样我自己不需要做那么多事情。对不对？要不然我一个人招待这么多人啊！第二样的，正是他有一个团契啦，他就立刻有这个大学生团契。如果他是家庭团契的年龄，我就介绍他给这个团契啊。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这样子呢，不会几个人做所有的事情，我分工合作。很多教会的情况是什么呢？有大概一大人做所有的事情，其他人呢？都在看球，你知道打球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其他都在看球，对不对？很多教会就是这个情况。不过这次我来你们这里呢，觉得非常好，因为在招待我们一件事上呢，你们很多人在分工合作啊。那我希望你加上一样，我不知道你们的组织怎么样，但是我们以前啊，西雅图的教会的组织呢，是我们用 committee。committee system 就是说啊，你这次负责啊司库，他是负责什么东西，但是你不可以一个人做，你要有三四个人在你的 committee 里头啊跟你一起做。 当然你一个人做做所有事情了，但是你有三四个人就分工合作，但是更重要是你训练，训练 下面，所以永远有新的人可以来做，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呢没有经验，你叫我做我都不知道从何做起啊。但现在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带着我呢，比如说我在私库啊，这个支出啊收入啊怎么样记账啊，啊怎么样发这个收据啊，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样，但现在有人带着，那我做了几年之后我就有经验了，我就不怕。孩子也是一样，孩子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从差不多十岁开始就是他们写支票，那当然他不能签名了，但他可以写支票，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孩子不知道钱是怎么样用的，以为伸手就有钱啊。所以我要我的孩子知道说，到底我们家里用多少钱？哦，原来水也要钱的啊，电也要钱的啊，电话也要钱的啊，保险也要钱的，这推草也要钱的，什么东西都要钱的，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有一个观念，他哦，原来家里有这么多开支的，是不是？就不会像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在跟她做功课的时候，他说：“哎，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读大学？我现在去打工也有饭吃啊。”我想，我说你要打什么工？他说：“我去 fast food 啦 ，McDonald 啊。”我告诉他说：“那个时候那个 minimum pay 啊，大概六七块钱嘛啊。”我就跟他算 ：“OK， 你一天做八个钟头，一个礼拜做四十个钟头，啊，一个钟头这么多钱，你乘一乘有多少块钱啊 ？OK， 你租一个房间需要多少钱？”那你如果没有车你怎么样去上班？那如果你有车的话一个月多少钱？还要买汽油呢，还要维修车呢，多少钱？还有呢，你手提电话呢，多少钱啊？所以讲了讲了讲了之后他就吓死了啊，原来需要这么多钱啊，还是好好念书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慢慢训练他，这也是好像一个 committee 啊，训练下一代，让他们到离开家庭之前的他是可以独立了啊，他知道啊怎么样可以有饭吃，怎么样可以有房子住了，是吧？所以天分是生来的，但是栽培是后天的啊！不会画图画的，你栽培没有用啦，请你不要来栽培啦，是不是？但是会画图画的人，你给他机会啊，让他去发展，不一定要上课，但是给他那个画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懂得本来已经有天分的人呢，你给他机会去发展很重要，不要埋没他的天分。我们华人是常常埋没天分，你晓得吗？啊，因为我们说啊，做画家这个赚不到钱的嘛，啊，这画家都是死了才有名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不鼓励这些东西啊。但是呢，其实呢都有用。我一个弟弟，本来是读这个生物跟化学的，他在 Hutchinson， 你知道西雅图很出名 Cancer Research 那个 Fred Hutchinson 啊 Research Center 在工作，后来就把工作辞掉去画图画。怎么样开始呢？就是因为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一些同事看见他有的时候在等做实验，在等自己在乱画啊，哎，同事就说：“哎，你这么会画啊？我这篇文章需要画什么东西啊？哎，你替我画一画好不好？”画了之后呢，哇，出版了之后，人家说：“哇，你这次画得很好，谁给你画的？”Paul Su，所以呢，大家都叫他画，画到他后来没时间了，就辞掉原来的工作，是吧？从来没有上过课，但是呢，就是让他自己发展他的天分啊，所以结果有一次我听一个 seminar， 有一个人用 slide， 那个时候还没有 PowerPoint， 用 slide 在秀啊，他还要 apologize， 因为他说这个 slide 呢啊，是很好看的 slide， 不过是因为有一些弄坏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是 Paul Su slide，
是我弟弟弄的 slide， 所以不是他弄得不好哦，是因为我弄的一些东西上去是很不好看的而已啊。所以他是画的那么好，结果呢，他现在在做什么？环游世界。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北极、南极什么地方都去啊，没有学过，这是他的天分。幸亏他是在美国，可能在其他地方呢，没有人会给你钱画画了，对不对啊？所以他的背景有用，因为他是科学的背景，所以这些科学的书本啊，这些文章呢，都需要你知道他要你画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他有这个背景，然后他会画，所以变成在这方面很有用。所以各位，你想想你的孩子，最重要是什么？这个孩子自己可以问他的创造者：你造我，给了我什么天分，你要我做什么？我的老二，这个音乐很好的人，读大学的时候他说，我当然是读音乐了，不读音乐的话呢，我都不需要读书，我头脑会生锈。所以他自己去祷告问上帝，结果呢，他就选了音乐跟化学一起读。所以他知道上帝造我，他不但给我音乐的天分，他可能还有给我其他天分啊，所以我都要栽培起来。那这样子呢，父母亲呢的责任就是帮助他接上天上的爸爸这位创造者，然后他自己可以去问。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昨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他就很伤心说他的儿子呢交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女朋友啊，他现在发现他的儿子在教会很多的活动，但是其实没有跟啊，没有跟啊。所以在美国的华人教会，70%的孩子呢，到大学的时候都离开教会，没有跟啊。在教会的时候有这个环境，他就参加很多的活动，好像很热心，但是他有没有跟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是父母亲要注意的。你的孩子是不是每天在读圣经？第一样，你们有没有每天全家一起读圣经祷告？第二样，这两样是必要的，一定要的，就像要吃饭一样。有一次我在台湾，那一次我们三个人去，我先生、我跟小儿子去，小儿子16岁，那么他就跟年轻人讲，我们跟大人讲，所以各一天早上呢，有一个妈妈来跟我们吃早饭，她说：“哎呀，我儿子昨天听了你儿子说，很高兴回来，很多话讲啊，怎么怎么说？你怎么样教你的孩子？”我说：“没什么，我们每天跟他读圣经。”这个妈妈说：“功课这么多，哪里有时间读圣经？”我就问他：“你孩子有没有每天吃东西？”我们当然有了。我就说：“功课这么多，哪里有时间吃东西？”听懂没有？你不吃，你哪里有力量来做功课？不懂得上帝的话，你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做人呢？对不对？功课越多，越需要多时间跟上帝在一起。以前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有一位年轻人大学生，他就发现那个秘窍是什么呢？读到诗篇第一篇，他说有一种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哪一种人？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哦，原来要读圣经。”他就用一天用一个钟头来读圣经，结果2年半他大学就毕业了。后来他就读了 PhD， 后来再教大学，现在又回去西雅图了。那么几年前我碰到他，我说我在用你的见证，你记不记得？他说他记得，这个还是真的。所以是的，这个是秘诀，怎么样可以得到顺利，怎么样可以得到有福气呢？就是要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怎么样才可以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你必须要先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每天读圣经，把圣经读得很熟。做父母亲的，这是你的责任啊。你的孩子是不是每天读圣经？如果他是的话，他就知道信与不信言不相配，不可以同父一儿，对不对？无论是结婚，无论是做 partner， 都是不可以同父一儿，不可以一起做决定的。当然你以后就不需要让你担心了，是吧？所以第一样要带你的孩子信耶稣，然后 就让他跟上帝建立正常的关系。你自己呢？你自己的。所以第一样问你，是不是每一位清楚请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不是的话，现在要做。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信耶稣是回归你的创造者，回来找你天上的爸爸，他爱你，不需要交费，不需要考试，只要你说我要耶稣基督，我要你来做我的救主，你爱我，你造我。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个代价，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给我们这新的生命是永恒的。第二样，你自己有没有每天读圣经祷告？不可以只祷告，祷告容易一点，对不对？不可以只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只有照着上帝旨意祷告的，他才会听。那我怎么知道上帝旨意呢？我就要读他的话了，是不是？所以第一样，你清楚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耶稣是你的老板。第二样，你去看他给你的书来学习，他要你已经讲过给你听的东西，不需要再问了啊。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知道的话，他不需要问说妈妈，这个女孩子很好啊，但是她还没有信耶稣，不要紧吧，他不会这样问了啊，他自己都已经知道了。OK， 所以这两样，第一样要有生命，第二样你生命要成长，你就必须要吃啊，你就必须要上帝的话。OK， 所以等一下我会给你问问题。那么呢，现在我先带各位做这个很重要的祷告，因为恐怕我们中间如果还一位两位还没有清楚信耶稣的话，我就得罪你了啊，我没有给你机会就不对了。所以我讲一句，大家可以跟我讲一句，不是宗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好吗？一起来，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主耶稣，我要你，求你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就是我照自己的意思做人，没有遵从你的旨意。现在我要听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喜乐，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我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如果你这次是第一次这样祷告的话呢，我昨天要印的祷告文有没有都给何医生啊？ OK， 那等一下跟何医生拿。OK， 所以那个祷告文跟每一句的解释在里面，所以等一下要记得啊。所以我们等一下是最后一堂，有剩下的话呢，其他人都可以拿啊。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第一次这样祷告，还没有拿到那个祷告文，你就要先拿。OK， 现在问题，我刚才是给你一个大纲，对不对啊？一个 direction， 现在你可以提你特别的啊，观察到的东西，有谁？免费的啊、哦？哪一位 ？OK。OK， 那是因为兴趣的问题啊。他如果有兴趣，他就自然会读。那你要研究为什么他没有兴趣。啊，很多时候呢，在美国的中学、小学呢，是全世界程度最低的。 OK， 因为它是民主国家，要大家一样。所以什么是大家一样？就是最低的一个就是大家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中呢，有的时候你要他做额外的东西，他觉得没有必要啊。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知识要宽啊，不需要精，学校东西不需要背，但是他懂的就可以了。所以学校的功课过得去那就算了，那他呢可以看其他的课外书啊，啊，有一些孩子是有一个题目他很喜欢的啊，我一个 nephew 呢啊，有一个时期就是喜欢狗，什么狗他都懂啊。那我现在我一个孙女呢喜欢鸟哦，他看见什么鸟他就知道是什么鸟啊，所以他就自然会去找鸟的书啦啊，要找狗的书啦他就会看，所以那个比较宽的知识是比较好。啊，因为知识其实都连在一起，我们只有读一样两样是因为我们有限啊，其实全部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叫做 PhD， 其实完全不是 PhD， 那个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对不对？以前的 Doctor of Philosophy 是什么都懂的啊，我们现在是什么都不懂，只懂得你自己的一点点，其他都不懂，是不是啊？所以其实呢，学问是一个学问，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孩子呢，他的兴趣你用他的兴趣来帮助他，比如说孩子喜欢玩车，那我们就用车了啊。所以现在我两个男孙就喜欢车，什么车都懂啊。路上开车的时候，哎，这架是Ferrari 啊，那架是什么啊东西，他每一架都会叫出来的啊。所以其实他在认字，有没有看见啊？所以那个四岁那个孙儿呢，去餐馆的时候，这个如果停车场很大就很糟糕啊，他就每一家车都看，是吧？所以你就照着他的兴趣，我们就上电脑来看看啊，你要什么车，我们就可以看这个车是什么样的啊。这其实都可以学很多东西，对不对？用他的兴趣来开始，但是呢，不要只读课类的书啊。我们华人有的时候是说，温故而知新，对不对啊？把你这个课本读得烂熟，那个很没有兴趣，你晓得吧啊？所以那个过得去就好了。那么孩子呢，如果他有兴趣的东西他自然会做，但是我们要帮助他，因为他要向上帝负责任，对不对？不是向你负责任哦，你不是他的审判哦啊，创造他的是他的审判者，他要向上帝负责任，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了解这一点啊。为什么不可以玩电脑游戏玩太多呢？啊，当然，如果那个杀来杀去的，那根本是不好的，不要玩了。但是没有这凶杀的，没有色情的，可以玩，但是时间要管理，因为上帝给我的时间，我要交账的啊。将来上帝会问我，我给你这么多年的时间，你做了什么？他说我玩了很多电脑游戏，大概不及格吧，是吧？我看了很多电视，大概不及格吧，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帮助他了解啊。所以你自己要了解，你是要了解之后呢，你就用很多精神时间来帮助你的孩子了解。当他变成他的东西了，那你不需要替他做决定了。很多父母亲是替孩子做决定，你只可以玩半个钟头啊，这种教法是没有用，因为你不在的时候他就不是半个钟头了，对不对啊？你要教是教到他变成他自己的东西。我两个儿子都是电脑，我怎么样去管他们啊？是吧？他电脑比我懂得这么多啊，但是因为从小有教，所以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在玩电脑游戏。另外一样是父母亲造成的，为什么你要买一些玩具给他啊 ？Nintendo 啊这些东西啊是谁买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家里没有买这种东西啊，因为呢，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学，更有兴趣的，对不对？那我们去玩就。美国的地理历史都是我们去玩的时候学的啊，比较好玩，对不对？比读一本书好玩，是不是？那你如果开车去玩不是很贵，你晓得吗啊？我们就自己开车，那么啊，哪一个旅馆最便宜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住那个40块钱的旅馆啊，六个人都可以住的啊，所以不是很贵。我们 买一些牛肉，我们 barbecue 不是很贵的，是吧？但是你一家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是建立你的亲情啦啊！所以尽量有这种时间，都记得吗？孩子喜欢你笑哦，你有没有笑？孩子喜欢你温柔啊，你是不是温柔的人啊？孩子不喜欢你管哦，你是不是做他的朋友？对吗 ？OK， 还有什么问题？这种是非常好的孩子，恭喜你啊！最怕就是没有个性的人啊，他碰到什么人就跟什么人啊，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最好就是有个性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就坚持，那是最好。所以要教什么？要教对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你要说服他，你不是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你不是命令他，你要说服他。他有个性，但是他有个性他也会想啊，当他觉得说嗯合理，这个是对我好的，就变成他的东西，他就固执了啊，折善而固执了，对不对？他就说这个是对的啊，人家不能影响我了啊，这样子教出来，当然你就放心了啊，他不会跟着坏朋友去啊。问题是什么呢？大人没有耐心，大人要做独裁者啊，因为做事情独裁是最快的，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就这样做，这是最快。你要慢慢说服他呢，要很多精神跟时间。但是呢，你现在用很多精神跟时间，你将来就节省很多精神跟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孩子到 teenage 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有多少人的孩子到 teenage 的时候很多问题啊？因为他没有投资，小的时候没有慢慢来，帮助他了解，帮助他认识上帝，帮助他自己会思考。对不对？所以你就赔上更多时间了，更多精神了啊！所以有孩子小的话呢，赶快现在就给他时间。这是为什么我开头的时候说前面的几年是最重要的，因为他需要你啊。有的时候我在机场看见小孩子抱着爸爸的脚，那我跟他打招呼，他就躲到后面去，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他要爸爸，他要妈妈，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就把他推走啊，他要你的时候你把他推走。真笨啊，是吧？所以要抓住他要你的时间，那个可以影响他啊。所以很重要的温柔，跟他讲话温柔，有耐心啊。他不了解的时候，他还不同意的时候，表示他还不了解。那你要更多的时间，有的时候是他合理啊。你说你要吃 spinach， 我不喜欢吃，但是这个对你好，你要吃，我不喜欢吃，那怎么办？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圣经没有说一定要吃 spinach 啊，上帝造很多绿色的菜给我们选，有没有看见啊？所以他不吃这种，还有很多种可以选的啊。他不喜欢 tomato， 上帝还造很多黄色红色的菜给我们选的，有没有看见？所以自由度其实很大的，所以抓住重要的十条诫命，那 no negotiation 啊，十条诫命，上帝说不可不可就是不可啦，是吧啊？所以但是下午几点回来啊？圣经没讲。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我没有当面跟他讲了啊，人家告诉我说他呢限定儿子10:30之前要回家，女儿10:00之前要回家，过了11:00门锁起来没有人回家。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啦。第一样，为什么女儿要早半个钟头？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也没有说11:00之前要回家。所以这种东西不要固执，不要抓紧啊。这个可以讨价还价，跟孩子谈的。我不想你太迟回家，为什么？因为那个黑暗啊，就是帮助坏人出来的时候 所以如果呢你很黑的时候还在外面呢，就容易碰到坏人。好像那个Dennis 那个24小时的，常常到半夜两点的时候是贩毒的人就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到外面去玩，我们看见大石头，我们就一起来搬，搬开大石头下面有什么东西啊？小虫到处跑，对不对？我就跟他讲了，为什么是小虫到处跑啊？因为搬了石头之后太阳光照进来了，他不喜欢太阳光，所以他就到处跑了。哎，有哪一种人不喜欢光的 坏人不喜欢光，对不对啊？所以晚上不要太迟回家哦，因为太迟回家黑了就坏人出来。所以从小教他的，但我不需要告诉他几点回来，他自然会回来，对不对？还有什么问题？对，这是已经他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所以你有看多重要，孩子喜欢跟你在一起，他就喜欢跟你一起读圣经，对不对？所以你要做一个父母是孩子喜欢的啊。但是当然了，他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不容易。但是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刚刚信主啊，因为那一天我们香港讲广东话，对不对？但是那一天刚刚是请我们两个人都在场，我们轮流讲。那么这一对夫妻，妻子已经信主了，他会听广东话，丈夫不会听广东话，他只会听普通话。所以既然我们两个人呢，所以一个人讲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翻译给他听啊。所以结果这个丈夫那天信主了，我们就讲啊，要全家读圣经。过了一个月，他们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他就告诉我，哇，现在每天都跟17岁的儿子读圣经。我说你怎么样跟他读？他说那天我们回来之后呢，爸爸就把儿子抱过来说，孩子啊，爸爸今天学到什么你晓得吗？就把孩子抱过来，哇，大概以前没有抱这么多吧啊，所以孩子就很喜欢爸爸抱着他读圣经啊。所以不同的孩子你就看看他喜欢怎么样啊。他从小做很容易，我们是从结婚开始，所以小孩子都是出生就开始了啊，所以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看见有一些妈妈还孩子还没出来的哈、啊、所以现在就开始你们两夫妻就开始每天一起读圣经啊，那么你就很顺很自然的。那家里读圣经不是查经哦，是读哦，不是查经，是读。所以很快，10分钟15分钟。不是长的。但孩子如果长大，你要跟他商量，开个家庭会议。我今天听到啊，原来呢我们应该是一早就每天跟你们一起读圣经啊，然后你现在16岁了，很快就跑掉了哦，我们要珍惜这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读圣经，什么时候对你们最方便，我们用10分钟读一章圣经，那我们轮流一个人一分钟的祷告，很短，对不对啊？最怕是什么？太聪明的父母亲啊，就会借题发挥。所以孩子当然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你只是读了这段圣经出来骂我的，对不对？OK， 还有一分钟吗？ Yeah.啊，你如果不知道就没关系，但是你知道就回答。孩子问是非常好的现象。我刚才说大人不要多讲，对不对？但是孩子讲可以，啊，因为孩子自己讲的话，他不会嫌长的，他不会说太久的。所以孩子问问题，你就回答。看看他几岁啊？他如果是很小的话，他问你，你就很简单回答给他。他大一点的时候，你就复杂一点，看他程度，你就照。圣经没有什么要跳过去的东西啊，上帝的话都是给所有的人的啊，所以不怕针对圣经所提出来。同性恋，创世纪一下子就有了，有没有看见？啊，那个乱伦啊，这个也是一下子就有了，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讲的，啊。哥哥打死弟弟，创世纪第4章就有了，是不是？人自作主张， 所以犯罪，所以算是第三章就有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所以不怕面对这些问题。如果你要解释这个性的问题呢，你要用真的话，真的名词啊，不要用一些怪怪的、奇奇怪怪的。妈妈，我从哪里来啊？你从西瓜出来啦，是吧？你要用真的名词。那我家里就是这样用。所以有一次呢，一个主日学老师说：“你的女儿大概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她在教，她也是十九岁、二十岁了，她教这约瑟。约瑟的祖母不是要拉着约瑟吗？啊？那么这约瑟当然不肯了，他不可以得罪上帝。我的小女儿就说。”我知道什么事情啊，因为这个祖母呢要跟约瑟的有 sex 啊，这个老师吓了一跳，这是真的对不对？所以不要怕。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我们轮流接送，他就朋友接了他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在车上的时候，这个妈妈就在说他的儿子 When my son was in my tummy， 我女儿说他不是在你的 tummy， 他是在你的 uterus。对不对？这是对的名称，是吧？所以你要用对的名称啊，不要乱讲话。你的孩子不会在你胃里头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消化掉了。OK， 我们时间到了。OK，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现在我们感谢你，我们回答不完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回答，你都已经给我们在你的书上。主，我们不愿意听魔鬼的话，他要我们不了解你的话，所以他问的第一句是说：“上帝岂是真说？”主，如果我们不真说，真知道你说什么，我们就输给魔鬼了。所以他的第二句话是：“不一定。”主啊，你的话安静在天，让我们熟读你的话，我们才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亲。你给我们的孩子的各种的天分都是好的，请你帮助我们不要比较，让我们给孩子发展的机会，特别带他们亲近你，从小就跟你有个人真正的关系，让他们一生在你的保护跟带领之下。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救圣名求，阿们。 OK， 所以那天我曾经讲过，我们有一些书都是教